倪丽丽自从在上海滩跟了张宗昌，备受宠爱，可以说是要星星不给月亮，却因为忽然来了个楚玉红让他失宠，怎能不令他恼火。这次张宗昌带兵出去剿匪，倪丽丽愈发地看着楚玉红不顺眼。今天下午，倪丽丽刚刚睡过午觉，起来到花园里溜达，恰巧见到楚玉红一个人坐在凉亭里，她也是没事找事儿，凑了上去，拿鼻子在一束花前用力地嗅了嗅，斜着眼睛瞟着楚玉红。
哟，这花看着挺漂亮的，人模狗样的，怎么有股子骚味呢？
楚玉红毕竟是大家闺秀，又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这些日子倪丽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找茬，她都是不加理睬，敬而远之，今天却是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
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说谁骚呢？哎呦，我没点名儿，没点姓，没点王八戴眼镜，愿意说谁我就说谁，你管得着吗？哼，我看也是，真够骚的，都骚遍整个上海滩了。你说谁呢？我也没点名，没点姓，你管我说谁呢？
小骚狐狸精，看来老娘不给你点颜色看看，还真不行了呢。
你才是骚狐狸精呢！
你说谁是骚狐狸精？
你说我就说你。
操你妈的，你再说一声试试。
操你妈，
我妈倒是想让你操呢，可你长得鸡巴玩意儿了吗？
你
我看你就是个欠操的货，早晚得让千人骑万人赶。
你胡说，
估计你妈和你长一个逼样，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那倪丽丽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久历风尘，什么人没见过，若论骂街，两个楚玉红恐怕也不是她的对手。此刻楚玉红气得那是满脸通红。
你在哪胡说，我就撕了你的嘴。
撕啊，有种你过来撕啊，不撕你就是婊子养的。
楚玉红再也忍无可忍，猛扑上来，一把扯住倪丽丽的裙子，只听撕拉一声，裙子被扯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了里面绿色的奶罩。倪丽丽当然不肯示弱，伸手过去扯楚玉红的裙子，两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裙子也坏了，奶罩子也掉了。由于倪丽丽穿了高跟鞋，行动不便，处于下风，他想脱下高跟鞋与楚玉红决战，脱下脚上的高跟鞋随手撇了出去，恰巧此时张宗昌从假山后边转过来，那高跟鞋不偏不倚，正好削到他的鼻梁子上，疼得张宗昌金星乱冒，就要发脾气，定睛细看，却见两个姨太太在那里比武。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给我滚。
张宗昌只能对着站在远处围观的卫兵发脾气。见张宗昌回来，倪丽丽与楚玉红停止了厮打，一左一右站在张宗昌两侧，看他如何处置。张宗昌左看一眼，右看一眼，见一个长裙撕破，香肩半裸，另一个头发散乱，脖子上还有抓痕，一时之间没了主意。
哎呀，你看这。这是何苦呢？你们都是我的老婆，是姐妹嘛。要不这样吧，收拾一个大房间，都搬过来，咱们一起住。
倪丽丽绝不甘心屈居于楚玉红之下，指着她项上挂着的金葫芦说道：“
可这金葫芦得归我，这是杜鹃给我的，你凭什么要？”
这个好办，这个好办，把军需处长叫来。
顷刻，新任军需处长祝任谦赶来。
督军大人，有什么吩咐？再弄他两块钱，整个和这个一样的金葫芦。督军大人，这个钱有点紧，军饷都开不下去了。
再加税嘛？
加了，
再加到母银6元6，
已经加到8元6了。
那就加捐。
捐也加的不少了。
祝任谦暗自叫苦。当时山东民间流传了两句话：自古未闻尿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已经有了50多种苛捐杂税，再加立名目也来不及呀。张宗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安慰倪丽丽，过段时间一定给他买一个。这时刚好在原籍祝家村兴建张氏大院，张宗昌想让倪丽丽出去散散心，就封他为大总管，到掖县来监理一切。倪丽丽生性本就风流，又恨张宗昌偏爱楚玉红，有意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就和一个叫让刘峰的监工勾搭成奸。1926年正月15是张宗昌老爹75岁大寿，为庆寿而建的督抚司地落成。张宗昌带着正室的18房姨太太，还有正妻袁氏一起来给老太爷祝寿。为安置这么多姨太太，特意修了19座高门台的小平房，远看4楼，近看仅多了10几个灯台阶。妙的是，每栋门前各挂一盏红灯。晚上张宗昌在哪个姨太太处留宿，哪个门房前的红灯便熄了，其余的姨太太便不必再等，可以各取其便。祝寿的前一天晚上，倪丽丽见楚玉红门前的灯早早的就灭了，心中暗骂：
哼，这老狗还是恋着那个小狐狸精。
这几天张宗昌率众前来，破坏了这对露水夫妻的好事。今天晚上接到倪丽丽的约会通知，刘峰再也顾不得许多，偷偷的溜进了倪丽丽的房间。
哎呦，宝贝儿，想死我了。
说着，刘峰迫不及待地开始扒倪丽丽的衣服。
哼，想我不来看我？
我的姑奶奶，我这不是怕这个张宗昌吗？要是让他知道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还是不是男人啊？
倪丽丽用手指戳着刘峰的额头，女人的话令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他猛地把倪丽丽掀翻在炕上。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是不是男人。
刘峰迅速地褪下了裤子，弹出早已经充分勃起的大鸡巴。
不要吗？不来了吗？不要吗？
倪丽丽欲拒还迎地躲闪着，被刘峰压在身下，撩起身上的睡袍，把贴身的小内裤一把扯了下去。看到倪丽丽那长满黑毛的肥逼，刘峰的鸡巴更硬了。他劈开倪丽丽两条雪白的大腿，鸡巴扑的一声插进了女人的逼里。
哼，大骚逼，我是不是男人？
你是男人用力舒服操我用力操我
今儿个我非操死你不可！
操死我！操死我吧！用你的大鸡巴！大阴鸡巴！操死我！好湿！操我！
刘峰把手伸进睡袍里，一边抚摸着女人那对柔软的大白奶子，一边一下一下的操逼。倪丽丽的屁股向上一拱一拱地迎合着男人的抽插。一对如狼似虎的男女迅速地燃烧在一起，那熊熊燃烧起来的性欲之火让他们再也顾不及了许多。性器交配的摩擦声，女人娇媚的呻吟声，肉体撞击的啪啪声， 令这个原本平静的小屋里瞬间春意盎然。由于过度兴奋，刘峰很快就有了射精的冲动，他拼命地用大鸡巴操着女人的肉逼，开始进行了最后的冲刺。
操死我，操死我吧，用你的大鸡巴，大阴鸡巴，操死我，好深，操我。
丽丽，丽丽，开门。
刘峰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突然听到了张宗昌的声音，直吓得是魂飞魄散，只觉得后背一麻，一股阳精扑的射进了倪丽丽的逼里。此时的倪丽丽也达到了高潮，她紧紧地抱着刘峰，身子痉挛着，肉逼紧紧地夹住了男人正在射精的鸡巴。
丽丽，丽丽，快开门，怎么还不开门？
来了来了。
倪丽丽瞬间从高潮的愉悦中惊醒，那种极度舒爽立刻变成了极度恐惧。她迅速地推开依然压在她身上的男人，那根硬挺的鸡巴还在向外喷射着精液。倪丽丽示意刘峰躲进衣柜里面，又把男人的衣物鞋子通通塞进了衣柜里。她迅速地把内裤穿上，整理了一下睡袍，这才嗲声嗲气地喊道：
来了来了，爷，您怎么这么久都不来呀？
张宗昌刚一进来，倪丽丽就扑到了他的怀里。
人家都想你了呢。
倪丽丽的小手隔着裤子在男人的裆部抚摸着。
想我什么了？
想你，想你的大鸡巴了呗。
倪丽丽帮张宗昌脱了衣服，伏在男人身上，伸出粉嫩的小舌头从前胸一直往下舔，一直舔到男人那根半软不硬的鸡巴上，然后把鸡巴吞进嘴里，一边用手抚摸着卵子，一边用小嘴上下套撸着鸡巴。鸡巴很快便被女人用小嘴套撸得硬挺了起来。
爷，直接射在我的嘴里还是操逼？
你自己坐上来。
知道了。
倪丽丽答应着，脱了睡袍和贴身的内衣，露出一身白白嫩嫩的肉。她扶着男人硬挺的鸡巴，对准自己的肉逼逼口，身子坐了下去，那根大硬鸡巴便缓缓地没入到芳草丛生的肉逼深处。
爷，你的鸡巴可真大。
大吗？
是呀，好大，好像比几天前更大了呢。把逼都塞满了。操的骚逼好爽，好舒服。
躲在衣柜里的刘峰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听声音也知道外面在做什么。刚刚射了精的鸡巴竟然又硬了起来，他大着胆子把衣柜推开了一条缝。映入眼帘的是倪丽丽快速地起伏着大白屁股，随着女人白花花的大屁股的起起落落，男人竖挺着的鸡巴在他的逼里进来出去的时隐时现，看得刘峰血脉喷张，已然忘记了身处险地，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自己的鸡巴套撸了起来。张宗昌有一打没一打地伸手抚摸着女人胸前那对不停跳跃着的大白奶子。
夏丽丽，你这床上的功夫真不赖。
只要爷喜欢，爷喜欢就好。
倪丽丽耸动得更加卖力。
爷，我的亲爷，你的鸡巴可真大呀，比前阵子又大了呢，把奴家的小骚逼都撑满了，爷，我操逼的大鸡巴爷爷，最近是不是又把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给干了呢？
小丽，我的小心肝，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樊继山这小逼崽子居然想造反，结果被我给宰了，他的老婆闺女都让爷给操了。
冯吉山是张宗昌手下一个独立团的团长，张宗昌一直怀疑此人与自己的姨太太谢兰花有染，却又抓不到证据。这次听说冯吉山酒后吐露了对自己的不满之心，张宗昌正好找到了除去他的借口，也不加以详细调查，便下令抄了冯吉山的家，将冯吉山就地正法。
爷，冯吉山的老婆，叫阮淑珍，我认识的，那可是出了名的大美人呢。她的女儿冯春苗，今年也就十六七岁吧，长得白白嫩嫩的。爷，您把人家的老婆、闺女都给弄了。
那天枪毙了冯吉山，晚上老子就睡在他屋里，我让他的老婆和闺女一起脱得精光。
我的爷呀，你太厉害了，居然同时玩人家娘俩。
张宗昌突然狠狠地操了几下倪丽丽。
小心肝，你倒猜猜看，那天晚上我是怎样干这对狗母女的？
这娘两个脱得光溜溜的，也在操逼之前肯定得先让他们跪着吹鸡吧。他们给爷缩鸡吧舔染子的时候，爷就摸他们的奶子，玩他们的逼，等到娘俩把爷的鸡巴吹硬了，吹爽了，他们两个骚逼肯定也早被爷给玩得流汤了。然后母女二人并排跪坐在床上，两个白花花的屁股高高的翘着，一对被爷玩得流了汤的母女逼，就那个赤裸裸的贡献在爷的大鸡巴前面，让爷舒舒服服的随便儿的操个够。
你怎么知道爷要先从后面操他们？
奴家当然知道了，爷最喜欢从后面操逼了，爷玩女人一般都先从后面插进去。爷第一次干人家的时候，不也是让人家撅着腚眼子跪在沙发上，然后从后面硬大进鸡巴，一下子就操进了人家的骚逼里面吗？
那你猜猜我先操的谁？
一个是还没开包的小嫩逼，一个熟透了又骚又浪的肥逼。爷喜欢操嫩逼，那肯定得先操冯春苗那个黄花闺女了。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小逼儿刚长成，又嫩又紧，被爷的大鸡巴一下子插了进去，不知道得有多舒服呢。阮淑珍虽然漂亮，但毕竟三十多岁了，徐娘半老了，我想也不能先操她。不过她撅着一个大白腚等着挨操，被爷操逼也只是早晚的事儿，估计爷在她女儿的小骚逼里面插一会儿之后，就会把大鸡巴插进她的逼里，然后轮着班儿的操这对母女逼。把这娘俩操得像婊子一样的狼叫。
我的小宝贝，你还真懂爷的心思。
爷，一想到你操他们娘俩，奴家都吃醋了呢。
我玩他们是为了泄火，对你可是真的爱。
奴家也爱爷，奴家好喜欢，喜欢爷的大鸡巴，爷的大鸡巴，操的奴家的小小逼，舒服死了，爽死了呀！
本来今天晚上张宗昌喝了不少酒，晕晕乎乎的就想睡觉，此时早被倪丽丽挑逗得翻江倒海，激情澎湃。
小骚逼，今天晚上也让你爽个够。
张宗昌让倪丽丽跪撅在炕上，躲在衣柜里的刘峰刚好能看见女人高高撅起在空中的大白腚。只见张宗昌硬挺着大鸡巴，一下子就插进了女人长满黑毛的肥逼里。那一刻，刘峰再也控制不住，精液噗噗噗地射了出来。
啊啊爷啊，你好猛啊啊，好厉害啊啊！
爷什么厉害？
干女人厉害啊，操逼厉害啊，操女人的骚逼厉害啊啊啊！玩人家的老婆啊，玩人家的闺女厉害啊啊！把人家的爷们整死了啊啊！晚上就去睡了人家家的老婆和女儿。同时操人家娘两个、妈妈女儿一起玩、处女熟女一起搞、嫩兵老兵一起操、操人家十六七岁的闺女的时候、还让他妈撅着腚眼子在一边吼着、我的爷、你太会玩女人了、这么、多么漂亮的美女到了你手里、都只有乖乖的撅着屁股等着挨操的份儿了。冯春苗那个小姑娘、生下来就是等着给爷操逼、开包的、他们娘俩的逼都是给爷整的、给爷玩的、给爷操的、爷的大阴鸡巴真会操逼、操的丽丽的骚逼爽死了、丽丽的骚逼生下来也是、也是给爷操的、给爷操逼泄火的、爷插得太深了、爷、你真会操逼、烧飞了、哎呀不行了、又来了、
见张宗昌已经熟睡，倪丽丽才悄悄下地掩护刘峰逃了出去。当晚倪丽丽见楚玉红门前的灯灭了，其实是张宗昌的小外甥淘气用弹弓打的。这一次虽然有惊无险，但是倪丽丽和刘峰早如惊弓之鸟，整日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知道早晚被张宗昌察觉，定然性命难保。不久，倪丽丽和刘峰偷偷逃到上海，在法国的租界地躲了起来。张宗昌气得暴跳如雷，却也没有办法，毕竟外国人的地方他是不敢动的。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苦不堪。不久，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四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德州、天津至冀东泰州。1928年6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得知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张宗昌悲痛万分，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怕他谋反，不准他出关。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1929年，张宗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以失败告终，仍逃回日本。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汉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时刻想着返回山东召集旧部东山再起。担任山东省主席的是国民党冀鲁豫剿匪总指挥使韩复渠，他深知张宗昌在山东颇有根基，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他表面上不曾表露，心中已然暗起杀机。不久，张宗昌收到了韩复渠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他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不顾众人的劝阻，于八月底到达了济南。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发了一封电报，假称其母亲祝巫婆病危，让张宗昌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后向韩复渠辞行，韩复渠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暗中却安排刺客郑继承埋伏在济南火车站。下午5点，韩复渠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渠等握别，返身登车时忽然遭到了郑继承的枪击，当即死亡，此时51岁。纵观张宗昌这一辈子，少年时代衣食无着，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地主老财家放过牧，由于生活所迫自立山头，做过土匪，先后投靠追随过吴英、陈其美、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当过团长、师长、军长，直到独霸山东。他的一生时运多舛，起起落落，他作战勇敢，屡立奇功，却算不得英雄。他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留下千古骂名。他风流成性，妻妾成群。他嗜赌如命，挥金似土。他不是当时最大的军阀，却常被后人津津乐道。他的诗集，他的女人，他的经历，在滚滚东逝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传奇。有诗单表这一段风流：兰陵幽谷破胡天，和月香飘尘世间，唯有牡丹真国色，双珠并蒂彩云边，轻卷一帘玫瑰梦，满园春色魂魄牵。风流总被风吹尽，后人闲谈曲一篇。